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5月20号到5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回归纯善纯美，第三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被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2009年全球系列大赛即将陆续在美国纽约登场。今年的第一项大赛是将于6月19号至21号举行的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目前已进入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各路中国舞高手踊跃报名。大赛组委会预计，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的大赛将更盛大、更精彩，并且将纯正的中国舞在世界的影响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真善忍美展唤醒民众内心的感动。政见记者简敏采访报道，跨越五大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展出200多场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2009年5月18号于南台湾屏东的芳寮高中展开为期14天的展览。在这引领世人了解真相、净化心灵的作品展出前夕，芳寮高中经见佛经里记载3000年才开一次的幽檀婆罗花，师生对于灵瑞的圣花在校园里绽放及真善忍美展的到来都感到无比的幸运。越南首届法会在首都河内召开，作者越南大法弟子。2009年5月10号，越南首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河内成功召开，近150名来自各省市的大法学员参加了这次庄严的法会。学员们交流了在大法指导下修炼的体会，从而相互切磋学习，找到自己的不足，在今后做得更好。同时，学员们借此机会在5月13号全球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加拿大纳内默市宣布法轮大法月。2009年5月11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纳内默市市长办公室宣布2009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神韵晚会，神韵春之旅登场，西雅图观众陶醉。5月22日，神韵巡回艺术团春之旅美国西部巡回演出抵达华盛顿州首府西雅图，当晚在著名的派拉蒙剧院上演了第一场演出。观众赞赏这台晚会真是名副其实的春之旅，就像春天到来一样。晚会中纯自然的色彩运用更是令画家惊叹。在多个中国古典舞节目中，演员们翻腾、跳跃、撕叉跳等高难度动作，让满场观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晚会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神传故事以及信仰的故事等，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心理学家说，婆罗花打开了我的心扉。心理学家 Susan Ankman 女士和丈夫资深主刀医师 Jonathan Ankman 先生一起来观看了这场演出。心理学家 Susan Ankman 说，我非常陶醉在演出中，神韵演出让我体验到不同的文化，有机会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他说，舞蹈婆罗花开中的婆罗花打开了我的心扉。他同时用手轻抚在胸膛，用身体语言更形象地表达这种感受。他表示，这个舞蹈让我感到心里充满了温暖，我真实地感受到一种美， 舞台上的色彩也生动地衬托出这种美，让我感到全身温暖如春，这感觉让身心愉悦。 Susan Engelman 女士表示，大堂鼓励的鼓声冲击力很强，我可以感到我的整个身体都随着鼓点激动起来。而舞蹈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那个节目令她落泪。 Engelman 说，这个节目让我哭了，让我思考目前在中国大陆对精神信仰的迫害依然存在，一个好人被无辜迫害致死，尽管他还有来生，但这仍然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也让我联想到在中国和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对精神信仰的迫害依然存在，就让我禁不住流泪。二，银行副总裁赞美传统与现实的完美结合。 Janice Fitzgerald 女士是 Sterling 储蓄银行的副总裁，她表示，神韵演出是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整场演出非常完美，演出涵盖了社会现实、传统、信仰等方方面面。他特别指出，神韵演出的文化底蕴深厚，他特别欣赏演出中有关信仰的节目，他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Fitzgerald 女士表示，神韵演出服饰精美，尤其是善秀广书中的中国古装，长袖翩翩，色彩斑斓，是一种古典美，不同寻常。她说，尽管精忠报国讲述了中国古代故事，但实际是传统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古典的意境使他对舞蹈精忠报国情有独钟。 Janice Fitzgerald 女士说，神韵演出在目前经济不景气时期带给人们希望，她一定会把欣赏神韵演出的美好感受与她的同事们分享。三，经济学家表示，深信正义和慈悲终将获胜。正义和慈悲终将获胜，我深信这样的价值。经济学家 Joe Calculator 观看了美国神韵艺术团春之旅5月22日在美国西雅图派拉蒙剧院的演出。 Joe Calculator 曾任职于俄勒冈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拥有博士学位。 Calculator 先生现为野生物协会的资源经济学家，该协会是美国全国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自然保护机构之一。作为一名专业学者， Calculator 谈吐严谨并很有条理，在谈到对晚会的感受时，他丝毫不掩饰对神韵的喜爱。我爱极了这个晚会，舞蹈出众，服装非常美丽。他惊叹于二胡的音乐表现力，坦白地说，那个两根弦的中国传统乐器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乐声非常美。他对舞蹈节目威严与慈悲的印象尤为深刻。那个被关在监狱的女子后来以神的形象出现，她教坏人要以良心来做事，然后事情发生变化，最后正义和慈悲获胜，我深信这样的价值。威严与慈悲讲述的是在中国大陆监狱里，法轮大法弟子被酷刑折磨至生命垂危，当迫害他的警察昏昏欲睡时，另外空间里的护法神要向其索命偿还其放下的无边罪业，此时大法弟子已成就了菩萨果位，慈悲地救下其性命，告诉他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可怕后果。醒悟了的警察痛悔自己的所为，当即释放并请求大法弟子原谅。我也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灵里有一种善的东西可以被激发出来。他进一步解释道，这样的价值和印度的民族英雄甘地以及美国的民族英雄马丁·路德·金所推崇的理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甘地主张和平与非暴力，是上个世纪国际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曾被尊称为印度国父。马丁·路德·金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民权运动英雄。他最后进一步强调说，对于这样的价值我深信不疑。四，传统文化委员会官员盛赞神韵舞蹈。西雅图文化传统委员会的会长助理 Kisabjia 女士表示，很幸运来观看了这个演出。 Kisabjia 称赞晚会的天幕非常壮丽，是惊人之作。她对晚会有如此众多的演员同台演出而又协调一致颇感惊讶。她说，通常你会看到这个演出中有大约20名女舞蹈演员和同等数量的男舞蹈演员们同台演出，这真了不起。他说，其中有一个舞蹈《雪山欢歌》中，演员翻腾、跳跃、四叉跳，甚至以这样的舞蹈动作在空中保留些许时间。 Kisabjia 表示，这简直不可思议。 西雅图传统文化委员会拥有数百个文化组织及个人会员，该委员会致力于保护独特的传统文化，以丰富西雅图西北社区的文化。同样，总部设在纽约的神韵艺术团是在致力于复兴被中共摧毁的中华传统文化。 Kisavjia 在晚会中场休息期间说，每当我思考这一问题时便会流泪，由于中国人民受到迫害，他们无法在本土继承自己的正统文化，他们在这里完成了这一夙愿。他表示，不管在这里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保护传统文化，这都是我们必须做的。 Kisavjia 最后说，他绝对会把这场晚会推荐给他的朋友们，这么好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真是令人兴奋，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五，警官表示舞蹈高难度动作令人惊叹。在欣赏神韵演出的观众中有一位警官 Peter 先生，他对记者表示，如果他讲出他的身份和部门就不方便再接受采访了，他可以讲的是他是警察官员。警官 Peter 先生表示，晚会非常杰出，他无法想象制作这样一台高水准的晚会所需要的演员的高超技艺、所投入的情感、所需要的资源是多么庞大，特别是舞蹈演员们的技艺让他惊叹。他举例说，他看过很多芭蕾舞，像神韵舞蹈演员腾空跳跃、劈腿这样高技巧的动作他从来没有见过，在演员跃起并在空中劈腿时，在那一瞬间好像演员是可以悬浮在半空中，这种高难的舞蹈技巧动作真是超乎寻常。警官 Peter 先生表示，他最喜欢舞蹈婆罗花开，演员们围成一圈的造型就像真的花开了一样，看起来美不胜收，神韵晚会的编舞真了不起。本文出自大纪元。
人生感悟，善者不变，变者不善，作者冠名。以前结识过一些能言善辩、巧舌利嘴的人，当时曾认为那是他们的一种才能，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善辩与善恶的关系问题。后来又结识了一些忍辱不变、寡言不争的修炼人，就感觉到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差异很大。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老子在《道德经》中的最后收笔之言，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顿时感到恍然大悟。是啊，巧言令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才能，忍辱不变才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善者不变，变者不善，一语出自于《道德经》第81章，原文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变，变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意思是说，诚实的话不一定动听，动听的话不一定诚实。世间的好人不会花言巧语，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聪明的人不一定博学，见多识广的人不一定真正聪明。人生的修行重在于行，而不在于辩。真理没有必要每天去争辩，一天到晚争论不休，也未必就能辩论出来真理。一切真理与正道，只有真正用心去实修，才能真正领悟。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在《论语·学而》中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由此看来，在人生中应该少说多做，这一点孔子与老子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不管是人生的修行，还是一般的社会活动，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脚踏实地，不能只说动听漂亮的话，而没有实际行动。细思之，善良而有能力的人，不需要去与别人辩论什么， 不会只用言论去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即使面对诽谤或人身攻击，他也能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忍辱不变的人往往都是在埋头做事，他必定有一颗与世无争的心。与此相反，那些天天与别人辩论的人，并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尽管他们在与别人辩论时，处处表现自己的能力，然而，真正善良的人，不需要用花言巧语去赢得别人赞许。空谈而没有实际行动的行为，将一事无成。修口就要先远离高谈阔论，不对他人评头论足，真诚待人，与人为善，遇到磨难时忍辱不变，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
古风悠悠，唐宣宗以维护正法为重，义士三则。作者秦自省。一、唐宣宗维护公正无私的法度。中唐时期，乐工罗成擅长弹琵琶，是同辈中水平最高的，他还能够创制新曲调，因此受到唐武宗的宠爱，后来便逐渐仗势皇恩，行为放纵起来。唐宣宗继位初年，也把他招进宫来服务。罗成知道宣宗通晓音律，更加刻苦钻研弹演技艺。宣宗常常让他为妃子们伴奏，每当这时，他一定尽力奏出奇妙动人的音乐来打动皇帝，因此也受到宣宗的宠爱，他因此更为骄纵起来。有一天，他因为小小的恩怨杀了一个人，宣宗知道后非常愤怒，当即命令将他逐出宫门，交给管理京城的司法部门去处理。其他乐工因为怜惜罗成演奏琵琶的技艺天下无双，想要劝说宣宗宽恕他。这一天，碰巧宣宗来到乐工的园子里，乐工们在奏乐之前摆设了一个没有人的坐席，上面安放着琵琶。乐工们一个挨一个地走上前来，流着眼泪连连跪拜。宣宗说，你们这样子想要干什么？乐工们上前说，罗成对不起陛下，罪该万死，然而我们这些人觉得他演奏技艺天下第一，却不能长远地侍奉陛下，太可惜了。宣宗说，你们这帮人所爱惜的仅仅是罗成的技艺，我所重视的则是维护高祖太宗的公正无私的法度。如果没有了公正无私为法度，就会毁掉江山国家，还要罗成何用？唐宣宗最终也没有宽恕罗成。二、唐宣宗不袒护宦官。高绍义担任陕州观察使时，有一个皇宫派出去办事的宦官在碍时议投诉，这个宦官在吃饭时嫌饼太黑，当即大怒，下令鞭打义使，打得义使直流血。高绍义知道此事后，将那个宦官当时吃的饼封装起来，写了详细的奏文，派人呈送给唐宣宗。那个宦官回到朝廷后，也向宣宗叙说了此事。宣宗生气地说，高绍义已经将这事报告给我了，那个地区十分艰苦，老百姓能有这样的食物已很不易，你难道就吃不得吗？于是把他贬谪到宫陵去，今河南洛阳县东北。宣宗还让他经过陕州到洛阳去向高绍义道歉。三、诚恳接受意见。唐宣宗坐朝办公，对于依次疾步走上前来的官员，总是等他们喘息平匀以后再问事。大臣令狐炫推荐李远做杭州刺史，宣宗说，我听到李远有句诗说，长日怀萧一局棋，他一天光是下棋怎么能治理好一个郡？令狐炫回答说， 诗人的诗句不能当作事实的记录。接着继续介绍李远的廉洁明察，可当重任。宣宗听完令狐炫的介绍，就接受了他的推荐，说你讲的对，李远为人很好，就依你所奏。
轮回故事，古籍中关于轮回转世的一则记载，作者大陆。人是有元神的，普通人的元神都在轮回之中，然而许多被无神论洗脑后的中国人却不相信，认为人死如灯灭。其实现在许多科学家不仅相信人有元神，而且还在着手研究轮回转世等相关的现象。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则清代古籍《夜谭随录》中记载的真实的轮回事件。清朝时，在永平县的某村中，有一对老夫妇世代做豆腐，生性都爱做善事，遇见有桥梁道路坏了或泥泞不堪，往往就拿出积蓄全力修复，几十年如一日。正巧村上有座石桥被大水冲坏，无法通行，老翁又请了匠人修理，并亲自参与干活。这天中午，老翁觉得很疲倦，靠在桥柱子上小歇一下，看见两个穿青衣的人突然前来，很像县衙里的差役。两人叫老翁道赶快前去，老翁说往哪里去，两人说到了自然知道。老翁不敢为傲，就起身跟着前去，大约走了十多里路，进了另一个村子，见一座大宅地很宏伟，老翁认出这是那一村中大富翁的宅子。青衣人催老翁进去，经过几道门直到寝室，室内妇女很多，大家围着一个少妇，那个少妇正临产。老翁大吃一惊，朝后退，青衣人却合力把他朝前推，老翁不知不觉跌到了少妇的肚子里。老翁骤然觉得浑身如浇开水，疼得翻来滚去的挣扎，一会儿又冷得厉害，好像躺在霜雪之中。耳中只听到有人在说，恭喜娘子生了一个男孩。老翁大惊，努力睁开眼四面一看，全像刚才见到的一样，自己看自己的拳头只像核桃那样大小，才知道自己已死，投胎到这户人家了。他内心悲痛顿生，就呱呱地哭起来。忽然见到一个半老妇人拿了把剪刀剪他的脐带，只觉刺心的痛，不觉失声叫道，老要饭婆不要恶作剧。满房间的人突然听到婴儿开口说话，全都惊乱起来。老翁投胎的婴儿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是某村的某老头，如今看这局面是投胎在你们家了，既然到了你家就是你家的儿子，还说什么呢，只是我前世有个老妻，又穷身体又不好，我死了他依靠谁呢，可把他叫来分两间房让他住，一天给他粗茶淡饭三顿，冬天有件棉衣御寒，一度晚年，这就可以了，不要太过分，恐怕他福薄消受不了。我前世的躯壳在桥柱下，可赶快派人前去用布衣布被包裹收敛好，再给一口薄木棺材，就埋在桥边，也不要太破费，这样我才能安心在这里。他今生的家人不信，他就大声催促家里人想前去。老翁说，你们去或许会骗我，必须抱着我亲自前去料理。家里人没有办法，便用绣花被子裹着他一起前去。到那地方，果然一一都像他说的，只见老翁投胎的婴儿和老妇人絮絮叨叨地交谈，好像结发夫妻一般。老妇非常悲痛，婴儿劝解道，有我在，不要担心孤单无靠。 接着又来到桥下，老翁的尸体也经官府验过，将要收殓了。老翁再三叹息，吩咐换上薄木棺材，亲自看着安葬后，便和老父一起回家，在别室奉养老父。那家只有这老翁投胎的一个儿子继承，拥有百万家产。过了几年，他的父亲死了，母亲守寡，爱着老翁投胎的儿子如掌上明珠。老翁的后世也行善好施舍，因为出于天性，善举更超前世，人们都认为这是行善之人的好报。其实在中国的古籍中，转世后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前世记忆的记载，可谓是数不胜数，就是现在在民间也偶有发生，只不过被共产邪党控制的媒体不敢报道罢了。邪党鼓吹的无神论真的使人走到变坏的邪路上去了。
缘结天上，童心下走，作者小莲。在我们的一生中，也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朋友，我也遇到一对这样的朋友，他们已经结婚好几年了，男孩还是很腼腆，无论谁到他们家里做客，他都坐在外屋，不是扫地就是收拾桌子，反正就是在干活。女孩十分的单纯，话语不多，但是给人一种十分信得过的感觉，也许是性格方面都有喜欢单纯的因素，所以一来一往我们也就成了朋友。其实在两年前我就知道他们之间的缘分，但是并没有想将其写出来，今天我就写写他们之间的缘分。在一个远远超出三界这个范围的天体中，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凤凰这种神所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一位法王，当然也是凤凰的形象，他的形象在整个世界中是最美最神圣的。他有一个童子，这位童子是小孩的形象，童子整日地陪伴在凤凰法王的身边，这样过了很多很多的时光。后来凤凰法王发觉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纯净了，于是他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个茫茫的苍宇中找寻救度他这个境界众生的大法。于是他辞别众生，带着众生的无限期待而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位童子当然也愿意陪着他了，于是他们往不同层次中走，用尽他们的能力和智慧到处找寻。可是茫茫宇宙到哪里能找到可以彻底的解决众生坏灭问题的大法呢？当遇到很多的神，他们都向其打听，很多的神都摇头或者说没听说过。他们走的真的是很辛苦，当一次简直要绝望的时候，遇到一位神，那位神用他的神通加持他们向更高的境界中继续寻找。当他们走到一个非常雄伟的大殿的门槛的时候，正巧在门楼上边有几盏灯笼式的装饰，其中一个灯笼自动落下来，正好落在凤凰法王的脚上，然后这位物品自动的裂开，中间有一卷带轴的像丝绢一样的物品露将出来。童子马上将其拿起来展开给凤凰法王看，凤凰法王一看，只见上写大意：现在众生和物质都出现了变异和败坏，这些问题只有到最底层人间才能纠正，所以有愿意同化大法的可以同去，只是人间和低层充满了更多的变异和败坏，到时会有一个圆圆的物体和一朵花作为记号，当遇到这些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了该怎样做才能救度众生。看完这些， 凤凰法王和童子当时就决定下走，为了救度众生而下走。在不断的下走中，他们遇到过师父，遇到过很多也是怀着救度众生的大愿而下走的不同体系的觉者。在人间的轮回中，他们为了能在今生得法而吃尽了苦，也造了一些业力。不管怎样，今生他们终于有幸能得法，而且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是何等的荣耀！同修们，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吧。对了，今生女孩是那位凤凰法王，男孩就是那个童子，今生他还是尽心尽力地对他好，无私无怨地照顾他，这也算是人间的一段佳话吧。
肺部肿瘤所引发的关注，作者王元甫。根据台湾卫生署公布2006年国人十大死亡原因，癌症居于首位，其中肺癌居女性癌症死亡的第一位，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二位。笔者的医生同学中有一位已因肺癌过世，一位尚在治疗中，两位也已因大肠癌过世，所以即使有良好的医学知识与医疗技术，也很难克服癌症的难题。不论是已开发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癌症已是全世界重大的健康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预测，2010年癌症将取代心脏疾病，成为全世界头号的健康杀手。到了2030年，罹患癌症的人数和死亡率更将会倍增。为什么癌症病人会愈来愈多呢？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致癌物质的环境中，不管我们所吃的、所喝的、所呼吸的空气、所接触的环境、辐射线与电磁波，都含有致癌物质。科学进步与工业化的确使我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裕，有得必有失。工业化也产生了无计其数的有害化学物质，这不仅污染了大自然环境，也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依据笔者的看法，如果环境持续恶化，现代人得癌症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为什么我们会生活在这样充满致癌物质的环境中呢？这已不是无知的问题，根本原因是人类道德的沦丧。黑心食品的出现，就是因为商人没有道德，为了私利，在食品中添加不该添加的有害化学物质。政府也为了经济发展，向资本家妥协，牺牲了环境的保护。癌症也可以说是人类为了享受现代物质生活所自尝的苦果。再加上人类不再敬天畏神，自私自利，追求享乐，道德低落的同时，也使人类对抗疾病的能力降低，所以癌症的盛行率与死亡率都节节攀升。金融大海啸已使得资本主义走向穷途末路，接下来人类道德的沦丧会不会也带来人类健康的大浩劫呢？
诗歌园地，大法弟子敬师诗词，作者法国弟子阿瑙德。现师尊，主佛慈悲转法轮，师恩浩荡化新春，法徒必当更精进，再展辉煌现师尊。圣日敬师，春回冬去满乾坤，圣日临来念主尊，凤舞九天传玉阙，龙腾三界报天门，千佛立掌成祥瑞，万众何时祝寿增，咒语齐吟尊大法，
苍穹共送尽师恩，随师回归。旧事阴霾尽，新天浩气长。师恩泽万宇，法力正十方。旭日成宏愿，凌波映法光。扬帆生正念，随主续归航。报师恩，作者青竹。绵绵细雨润地深，诚心化雨渗透真。风和日丽冰雪化，慈悲善解迷中人。师尊教诲牢牢记，正法进程要紧跟。坚定正念学好法，世事内找修自身。心系众生多救度，圆满回生报师恩。春夏秋冬，作者雨欣。春，花开是春意，柳绿媚心神。细雨清晨后，人间万象新。夏，百日晚霞里，莲花香满池。亭亭皆玉立，朵朵展仙姿。秋，落叶秋萧瑟，风吹处处寒。独菊向霜艳，百艳尽凋残。冬，雪压青松挺，梅开傲雪姿。寒冬漫天雪，大义凛然时。诗二首，作者千瑞。万古岳飞，血染江山哀日月，气冲霄汉彻乾坤。英雄何事眼中意，只为众生开九门。光辉颂，贺师尊华诞及大法弘传十七周年。始祖中华万世尊，生花妙笔一仙伦。开堂文武太宗盛，匡汉才魔韩信神。五目阵前报家国，三峰掌上运乾坤。山河气壮千秋世，只为今朝转法轮。觅故人，作者小玉。清月成云探故人，深睡未醒苦风尘。耳边巧语诉真谛，牵手同归换今生。雷电雨，作者高家。雷，隆隆奔涌天际来。霹雳讯，鬼魅已康塞。电，道道金光碎阴霾。闪耀极，魍两化尘埃。雨，银河倾泻荡尘埃。敌乌尽，自见天门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